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白健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我们又来到了这个难熬的星期一啊，星期这事儿不怪我们了，这个我们星期一这个节目查马太福音就完全看主耶稣的心情怎么样
啊，这个跟水平大概是有一定的关系吧，
跟我们的水平当然有关系
跟水平有一定关系。
你这个话是很难讲得完，然后呢他又这么重要，所以总是比较枯燥一点。
什么时候把小贝老星期一上来，让他来讲？
他就是很聪明，还躲掉礼拜一。那我们讲到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期货，我们一再的强调，这些东西需要读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这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一段圣经。因为从上次十六节、这个第三个货，还有到了这个23节啊，第四个货，有个特色，就是主耶稣不但骂他们说是瞎眼的，假冒为善的，而且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
你自己看不见，你还带别人走，这个叫瞎眼领路的。
对，
所以这两件事情是特别讲到他们怎么样教导百姓。那怎么可以不用在我们今天身上呢？今天我们这些传道的难道不是瞎眼领路的吗？在主耶稣看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教导叫做瞎眼领路，我们一定要从这里面找出来。
哎，对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怎么样情况下才是真的是瞎眼领路。
还不但要找出什么是瞎眼领路，还要找出那个不是瞎眼领路的话怎么领。
对，我们上次讲的用排除法嘛，对不对？什么不是什么。
但是上次最后没有时间讲的最重要的一个排除法呢，用在实行上最重要的一个排除法，其实就是说你不要用这种发誓啊、许愿啊、要求啊、律法，用这种东西来带领弟兄姐妹，弄不来的。那最长的一段就是讲到我们上次说的是坛叫礼物成圣，这个礼物留在坛上它一定会成圣，你根本不要教他去起誓许愿这种事情，不要去搞。那法利赛人就是说要带礼物来，还要加上许愿，这是我们上次所说的。但是这个例子一举下来呢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啊、弟兄姐妹啊就不服气了，因为我们现在非常流行这个教导嘞。那这次我们再往下看，尤其是清楚第23节，还是请白健替我们念一下好吧。
好的，第23节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反倒不行了。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，蒙从你们就滤出来，骆驼你们倒吞下去。
嘿，对吧，这个说得很生动很形象，而且在这里就是非常非常清楚了。为什么说你们是瞎眼领路的，就是不但你们自己做错了，你们把整个百姓所有的会众都引歪了。你们在教导他们一些最末节的事情，律法性的事情啊，那更重要的事情不但你们自己不行，你们也不教导他们去行。
那么就是说这蒙虫在这指的那种细节性的东西，对不对？
肯定是的，我们现在什么是蒙虫我们根本就听不懂了。这个现在这个显微镜发明之后是很麻烦的，因为你看什么上面都有活生生的小细菌啊、小动物啊，这是挺麻烦的。现在很流行所谓的 bad bug， 你到沃尔玛去就可以看见，还有这种 bad bug cover， 他把你整个 mattress 罩起来，说这个床垫里面的这种小虫啊，就不会往你身上爬。
你到底真啊假，谁也不知道，
看你怎么看。据说这个巴斯德啊，他当年不是发现什么细菌啊、微生物啊。巴斯德天生就是干这行，他一只眼睛很差，一只眼睛比较好一点。 看他的画像总是弄个圆圆眼睛扣在眼睛上，那只不好的眼睛就是他看显微镜用的。据说他因为这类的研究做多了，到了晚年吃东西的时候变得非常非常的神经质啊，
已经变态了，对不对？整天跟那些人打交道，
对对对对，面包要把它剥得碎碎的，用这个放大镜在那看，看到没有虫在吃，没有任何会动的东西，那种东西叫做萌虫，小的不能再小的。跟萌虫对比的就是骆驼啦，对不对？
骆驼相当大的，
最最重要的东西我们不行，我们也不教导教会的弟兄姐妹去行，我们反倒教导他一些最末节的东西。这里面当然有好几个问题需要讨论。第一个就是说，难道教导末节的东西错了吗？你教导他们献上十分之一，难道错了吗？
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比较好解决的问题，因为
请说。
教他们不要光教导这些东西，并不等于说教导这个东西是错了。但是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教导。
当然是可以啊，只是说你这种东西什么时候教导？十分之一奉献什么时候教导？礼拜天要来聚会什么时候教导？
对，十分之一奉献，据我们一般的经验，肯定是在受洗以后把你给圈进去了，然后再给你慢慢慢慢洗脑嘛，对不对？
讲的根本就像是法利赛人的这种同党。
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受洗以前都没想到还要做奉献，还要搞什么的，你知不知道？
谁说的？有的福音朋友很聪明啊，看他太太去教会去的这么热心，而且太太时不时要跟他说我们要奉献这个奉献那，他老早就晓得了。
那至少我是不知道，我是知道那时候经常去有的吃的是吧？我总觉得这个基督徒啊，这些人是不是上面有什么拨款拨下来？
对对对对，上面是有拨款拨下来，
特别是我们那个小教会就那么几个人，我觉得他们这个钱肯定是各个地方有资源的，是吧？要么达拉斯来的，休斯顿去的，是不是？
达拉斯
大教，是不是有个组织机构？
从前你在比较乡下的地方，
我真的是这么想的，对。
那真的是上面有个组织机构，是天国的经费。对吧？只是说你这个十分之一的事儿怎么办？到底要不要交？
那当然要了。
你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听到有这个规矩的？
你说真一点不知道，那倒也不是。但真正把这个比较戒律是看这个问题，当然是受洗以后。
受洗以后才看这个问题。
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做点什么事。
那我这样问你好了，这样比较准。你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做这件事情，是有人告诉你吗？还是没人告诉你？
没人讲。
就是啦。
但是我们这个教会这一点好像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，反正从来没人提过这个事一样的。
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那个第二座山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你们讲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不单对人讲话是这样，对神讲话难道不是这样子吗？
对啊，
我们个人都有经历了。白剑，你信主之后有没有为什么事情许过愿呢？比如说生个女儿啊这类的事？
好像没有这回事。
哎呦，那主耶稣很疼你，大概从来没有什么困难是吧？
困难倒是一大堆了，从来到现在为止困难没停过。但是好像没有学，比如说我至少现在没有这个想法。奉献100块钱进去。那是不是那
200块钱掉下来？
上帝，你得给我把什么问题解决？
对呀、至少应该比美国政府这个利息要高一点，对不对？
对呀、我这个如果是以前烧香拜佛，当然以前也不多，但是这种心理是有的。我今天做了点什么事，或者给那个烧了一炷香，或者是到庙里面奉献那个叫香火钱奉献一点，那是不是总得多点回报嘛，对不对？
就是了。哎，这种都叫做启示性的、发誓性的啊，许愿性的。
但是就信徒以后奉献点东西呢，当然也不多了，但是好像就没有说哎呀今天奉献进去下一次得给我早点回来，没这个。
你要是正常的话你根本就不记得了，你帮了什么人呢、做了什么事啊，这一切是出于我们对于神救恩的感动，它是一个非常自发性的，圣经摆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旧约里面的规矩就是十分之一、十分之一、十分之一，哪怕从来没有人跟一个信徒讲，现在只要他看得懂圣经，他读到那些东西，他还不晓得神家的需要，以及我们做基督徒有一个本分啊，就是要把神家的需要奉献到教会里面去啊，用在主的事工上，那你再跟他去教导也没有用啊。
这倒也是，
对不对？这应该是很自动、很自动的事情。
但是基本的概念估计还是有，比如说我们也讨论过十分之一到底要不要十分之一，实际上这个十分之一不十分之一不是个问题，
因为你要是算十分之一的话，那个就叫做什么薄荷茴香芹菜，这连开洋白都算不上， 芹菜咱们要是这个还吃得多一点，对不对？
嗯嗯嗯。
你一年吃多少薄荷？你吃多少茴香吗？
嗯，茴香有时候现在烧上那个红烧肉啊，
是啊，据说还会
煮成牛肉还要用一点。薄荷几乎没有吧？
啊，除非你是越南人，越南人用这个薄荷比较多啊。
啊，等那个越南面条。
对对，哎，嗯、我们把十分之一，你去算了半天送上去的，通通叫做薄荷、茴香、芹菜。你自己呢也不太用啊，上帝用处也不大。但是你奉献了，哎，感谢赞美主，恭喜你了，你守了十分之一了，回家良心平安呢。
实际上在这讲的是微不足道。
对，
是不是这个概念？
而且用不到点上。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钱，钱，钱。我赚的是美金，奉献的是人民币，是不是？他赚一点汇率，那政府再开一张减税收据。嗨呦，你看看这真是不好意思啊！还把这个东西正儿八经的交给弟兄姐妹啊！你们一定要这样奉献，你把弟兄姐妹都当笨蛋了、啊。
但据说有的教会是有这个规定，那比如说。特别是做指示的啊，什么一定要达到十分之一奉献的标准。
我在这边讲了，你就是不要再扯到某个教会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要放高射炮就可以了。
嗯嗯嗯，好的呀，至少我们教会没这回事。
哎，会立这种规矩的教导者，无论他是大牧师也好，大传道、大执事、大长老也好，你基本上你把弟兄姐妹当笨蛋了。
听起来刺耳。
这真的是这样子吗？
想起来倒是对的，对的，因为既然我们信主了，我们自然知道应该大概怎么回事，对，嗯，
对呀、啊。他如果对教会没有奉献，那教会应该赶快反省反省，我们这个教会怎么搞的？主耶稣把这么多小羊带进来，这个小羊对于教会好像一点感情都没有，也没有感动，也没有行动，怎么回事？连最基本的薄荷、茴香、芹菜都没有，哎。真的是我们需要好好想一想这个做工的办法到底是什么。主耶稣在后面给我们讲的那个才是准确的。我们到底要教导弟兄姐妹什么？你千万不要从条例上去教他。他如果做得来，他觉得很得意，而且他觉得他这样就够了。他如果做不来呢，你让他觉得说，哎呀，我低人一等啊，我来到神面前呢，很软弱，很没有力气，很没有见证，这都不是正途啊。我们教养儿女也知道嘛，尤其在美国长大的都晓得说，哎，孩子要多多鼓励他，不是说不要要求不要责备他，而是你得看什么事情。
对，
你整天抓了个芝麻小事就拼命在这件事情上定罪他，其实是没有什么意思的。那儿女长大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啊？每个家长看的不一样。有的家长说，我虽然自己搭的是个西瓜棚啊，你一定要给我上常春藤啊，这样也可以。有的家长是说，哎呀，我这个年老体衰啊，你要替我去传道去，这样也可以。是不是？你有你所重要的事情，那个重要的事情大概都不是什么发誓性的啊、励志性的啊、律法性的啊。现在孩子跟你说，爸爸，嘿嘿，将来你老了，我一定孝敬你，你信吗？
信啊。
你信啊？嘿，那你真傻，你得看你儿子娶的媳妇在哪儿啊。
我是相信他现在说的话，然后自己高兴高兴就行了。
儿女小的时候，哪怕说发了愿起了誓，
嗯，
长大不见得实行的。我们也知道那个不重要。
你的意思这样想说，就是起誓本身是没什么用的，
没有意思的。你去要求他也没有用。你现在小孩子说，哦，你从第一次上班，你那个支票就要留十分之一，将来给爸妈养老。你说这事情还有意思吗？
嗯，这你想也不要想了。
这是我们的天赋啊！你自己不会这样要求你的儿女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要求信徒呢？你说我不要求信徒，你看信徒连十分之一都做不到，那实在是我们这些做教导的、带领教会、服侍教会的人需要反省啊！你如果照着主耶稣的吩咐，律法上更重的事，你教导他三方面，信主之后啊，初信造就三个重点，
嗯，
第一是公义，第二是怜悯，第三是信实。
嗯，
你在这方面把一个信徒带大，不要说十分之一，百分之百他都奉献了。
嗯，
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，那感动彼得的也感动我。你信这个话吗？哦，神会感动你，神现在给你这么有见识，难道我们不应当期望主也感动他们吗？照样甚至加倍的感动他们吗？可是现在这个风气很强。哎，我又要说了，这个白种人的弟兄姐妹、韩国人的弟兄姐妹碰到中国人，尤其在这方面，那是
嗯，
条例性的教导特别多，所以我们不妨拿他们来做例子。
这白种人弟兄姐妹或是韩国人弟兄姐妹要来用 律法新东西来教导中国人。
是啊，不是说中国人不这样教，只是他们听不懂节目，我们来欺负他们。像美国弟兄姐妹，你一信主他一定告诉你说你要有一个 quiet time， 你要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来亲近主，每天的 quiet time 是很重要。
对，
可是这个圣经是几章几节？
上面没想过，
没讲过。你说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会不讲呢？哎，那我们就得要问了啊，一个人会花时间去亲近主，是一个结果呢，还是一个原因？是因为他把时间分出来之后的一个操练，还是他生命里的一个需要？如果是前者，你就告诉弟兄姐妹每天花多少时间怎么做；如果是后者，就不一样了。大卫什么时候亲近主？当然这个有点像唱高调，可是我们要带领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必须要教会他们。你在美国，你来打工也好，你来上学也好，你要是每天一定要分出一个时间来所谓内室的时间来亲近主的话，那是比较麻烦一点的啊。固然这个不是好像一种像十分之一这么律法，可是也差不多了。你在教导弟兄姐妹要亲近主是有条件的，是有环境的，你必须靠你肉身的努力把这个条件弄出来，把这个环境弄出来，趁别人还没有起床，趁孩子还没吵你，趁还没上车之前呢，赶快来到主耶稣面前祷告。这个教导其实不是公义，不是怜悯，也不是信实。
就是说连这种教导，这倒是一般觉得都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，蒙哥也觉得不要有。
他不是要不要有的问题，而是说什么是更重的事，有没有教导他如果一个弟兄他被神感动，他想要亲近主，你还需要告诉他你需要有一个 quiet time 吗？其实很多弟兄姐妹的 quiet time 变成一个例行公事，他并不知道他在里面要干什么。
不，我想就是从我理解来说，有的牧师或者有的传道人这样讲的话，倒不是特别要求你一定要有，
他是想要帮助你嘛，当然
还是帮助你，就是说你可以利用这种形式去跟神亲近亲近。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可以接受。
我在挑的骨头就是说，为什么不照着主耶稣来讲的更重的事来教导他？要从这种枝微末节的事来教导他。为什么要这样教导？
也是啊，
对不对？
因为一般情况下，像十分之一奉献的话，这种东西是教导的比较多的，就是好像带有律法性的。所以蒙哥这样说，这个不要往这个律法性的角度去看，这可以理解。但 quiet time 这种时间，往往它一般理解好像不是特别律法性的东西。
那圣经里面所谓的 quiet time 是什么？大卫什么时候有 quiet time 啊？
大卫太忙了。
他写了多少诗篇？这里面都是他的 quiet time。这个 quiet time 不是你从外面制造出来的一个 quiet time， 而是你无论在什么境况之下，你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留在神的面前，像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，你可以在有生命危险的时候，你可以在心如烈火的世人中间。 quiet time 不是一只动物口渴了来溪水旁边喝一口水，或者每天早上来喝一杯水，他是唯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像枝子连于葡萄树上。这些都不是靠你一天分别几分钟出来所能够达成的。我们看看圣经的榜样嘛，就拿大卫来说，他逃避扫罗的时候躲在洞里，甚至有一次这个扫罗在洞的外面拉肚子，但扫罗这个人物实在是被圣经是抹黑的一塌糊涂，连他上大号都被记下来。那你在洞穴里面就晓得，洞穴里面空气是不流通的，
对，
外面要寻索你命的这个扫罗大王啊，做王都是比较吃肉的，他追大卫追追追，他肚子痛，他觉得要上大号，他就跑到你这个洞口来上大号，那总是进去一点，大卫他们躲在里头，那要杀你的王在外面上大号，那大卫的将军还在旁边出主意说，你应该啊就趁这个时候把他宰了。那你知道这时候大卫他想什么？什么叫做 quiet time 你知道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，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啊，我心坚定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。
哎，那种诗歌是叫 quiet time。
哎，那是他的 quiet time， 你的荣耀高级诸天我这个洞口臭得要死，对不对？
对，
稍微有经历的人就晓得什么是亲近主，什么是你的 quiet time， 往往是在外面最困难的时候，最磨练的时候，你发现主与你同行， 那个亲近主是让你一生都再也不会离开他，那是他的重要，因为在这里边你学到了神是公义的，神是怜悯的，神是信实的。
我们先不讨论这三个概念，这三个概念我觉得要讲至少有的一个概念一堂课都不够的。
你别把听众朋友吓坏了。
对啊，我的现在意思就是说，对于初信主的或者说有一定经历的这个基督徒的话，是不是可以给他们一个适当的方法？
我个人真的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。
你理解我意思是吧？或者提高自己境界？你又蒙哥又不喜欢听这个词。
我个人觉得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，
就是不这方面根本就不需要再提还是怎么样。
从我们周围包括世外桃源的同工，如果是我们自己带信主，像白剑你可以做见证，我们从来没有跟你讲过十分之一。
对呀、
我也从来没有跟你讲过怎么样。
蒙哥老师讲的就是说，这个东西不要去理他，有没有搞一点，没有就算是。
因为神是信实的，当他感动你的时候，你要躲都躲不掉；当他感动你的时候，你还在算十分之一，你觉得很羞愧，对不对？因为神一定会感动你，他一定会带领他的小羊。我们这些做仆人的、做牧人的，是与神同工。不是代替神把我们的经历变成一套可行可传递的办法交给大家啊，奉献十分之一先算算。
哎，
是不是？
那就我们就直说吧，因为我们也听过一些很有影响传道人，他就喜欢讲操练，是不是？接受这个说法的还是很多，而且觉得这个方法蛮可行的，蛮多的，真的不是蛮多，我觉得是相当多。包括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也有很多人很喜欢这个经过操练。那亲近主本身我觉得并不能说有很大的错误，总不能说他是错的，对不对？
哎，我一直没说他是错的，我是说主耶稣这里说更重的。
就是说把这个薄荷茴香信上去，这个本身应当不是问题，对不对？
问题是你要知道人是很软弱的。
嗯，
以前有一个姐妹，她教导青少年给青少年做榜样，她说我们应当怎么样与主同行呢？你们可以这样做，我现在去上班，我早上起来怎么祷告呢？我跟主祷告说，我上班是为了你，我的手我的眼我的脚通通都是为了你，我做一切的事情从心里做，好像为你做，不像为人做的。我要奉献的时候，我就跟主讲说，主啊，这虽然是我的十分之一，却是我的全部。哎，我们有这样的心意固然可以啊，但是信主不是一种说法，也不是一种看法，更不是自我催眠术。这套话很容易学，你学会了并不表示你有这个实际。
他的意思想表示他的心思信念全部在这里面，会不会这个意思？
你把这套说辞教给孩子们，是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，因为你的十分之一真的就是你的十分之一，你绝对不是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儿。你去上班，我去打工，我们固然应当尽心尽力尽意去做，好像凡事都是从心里做的，但是那也不等于，这个就叫做为主，这个就叫做奉献给主。问题是出在这里，这个你就成了一个法利赛人的教导，这正是主耶稣在讲的这个教导。
嗯嗯，
对不对？一个人把自己放在祭坛上，那个是我们需要教导的。你要把自己完全放在祭坛上献给主，这是我们教导弟兄姐妹，这是圣经对我们的呼召，也是我们的标杆。你要教律法的话，这是律法。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一献呢、就与世界分别，一放在祭坛上你就不能再下来了。在这个祭坛上的你，如果是百分之百的你，是已经切成筷子了的你，其他方面人所以为虔诚的成熟的基督徒的表现，自然会从你的身上流露出来。这是我们应当教导的。如果你要领路，是在这方面这些更重的事情上面领路。祭坛让你成圣，祭坛让你认识神，你并不需要别人再来教你怎么祷告，怎么亲近神，甚至连祷告的顺序都交给人。你不是真的是把弟兄姐妹当笨蛋吗？你的奉献绝对不在那算十分之一不十分之一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教导是不合乎圣经的榜样的。不是说他是错的，或者他是没有帮助的。那很多弟兄姐妹都要起来造反，现在可能很多人都要用石头砸蒙哥了。但是请问你到底结出的果子是什么？你这个果子是让自己觉得说，哎呀，我现在会亲近主了，我会祷告了，我跟主的关系很好了，我也纳了当纳了十分之一，我可以安心去上班了，哎，礼拜天星期五啊，我聚会一定来，就是这样而已吗？
So what? 对不对？
福音的需要你补上了吗？神的怜悯在你身上表现出来了吗？现在这整个的教导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毛病，就是让弟兄姐妹能够偏安。 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生活里面，有了房子，有了车子啊，让孩子上好的学校，然后我们大家过安定的生活，哎，然后你亲近主，然后你奉献十分之一啊，其他一切啊，圣灵自然会慢慢会带领的。你在给弟兄姐妹下安眠药，不错，你可以造出一个所谓四平八稳和你差不多的基督徒，
嗯，
与圣经的榜样对一对，对不上了，不会有工人，不会有强壮的人出来了。他们对主的心智是越来越淡薄，越来越淡薄。等着等着，头发等白了，自己也快退休了，回来看看，只能安慰自己：哎呀，我祷告的时候还是觉得主的关系跟我很好，不对劲了。为什么？不是说这个教导错了，而是这些东西本来是不需要人教导你们的。如果亲近主，你与主的关系成了一件你每天要去耕耘，你所有的力气除了上班带孩子生活之外，就只有力气把自己搞到那个地步的话，那你哪怕花了很大的力气啊，你也只是一个薄荷茴香芹菜的十分之一啊。
这
很可怜啊。这
话听着有道理，我
非常刺耳就是
了。对呀、啊、我觉得好多基督徒朋友弟兄姐妹未必能接受就是。
哎，我不是叫人家接受啊，我只是讲一个实际的情况。你回头看看。仔细检讨检讨，到底什么是更重的事？那个更重的事，我们有没有拿来要求自己？有没有拿来教导弟兄姐妹？主的话说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萌虫我们都滤出来了，骆驼是不是也被我们吞下去？
我要向山。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